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这次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在干烦呢。
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蛋姐
共同
主持。
各位好，很高兴又到了跟你一起说说谈谈的时间了，欢迎收听青少年特区，我是蛋姐。
王哥
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笑话是不是？好，王哥来，我们还有谁在现场自报姓名吧。
我是志凯。
我是德义。
好，我们很高兴今天还请到这个酷很酷很酷的志凯和很漂亮的德义。那我们今天想延续上次我们看到说，原来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样子啊，然后自己创造自己的 style， 自己的风格，然后我们也大概认就是要做自己啊，也认识自己的大概特质。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谈到我们是不是接纳我们自己，然后也看我们是不是很宝贝我们自己，就很看重我们自己啊，觉得自己很好。那我据我所知，大概在寒假的时候，志凯跟德仪参加了一个营队啊，那是第32届。天主教的一个高中生领袖人才训练营。那我想问一下，从那个营里头，你们觉得那个营里头，你们跟人的互动的过程，和你们对自己的那个自我认识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增加？和你跟人的互动里头，你们觉得在那个营的，比如说一开始，你们觉得跟人的关系是好的吗？还是容易建立的吗？你们觉得在那个营队中，寒假营参加营队的？
王哥好像在出那个大学考题哈，还要回溯过程是什么，记不记得？这个表示说他要检视一下你们那时候有没有认真参加营队。来，赶快回答问题。
跟人的关系啊，
我这样讲哈，那个营结束的时候，你觉得你们是要好朋友？
有啊。
你觉得那个营结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跟这些人的关系可以在五天内变成很好的朋友？
有，跟我们那一小队。
跟你们那一小队。
嗯。
那你觉得你在平常在家里是容在学校生活，在你平常日子容易这样子吗？跟人有？
应该不太容易吧，因为学校生活大部分都时间在上课，然后下课可能聊一下天而已。然后那五天生活是一整天都在一起，然后就吃饭啊、睡觉、洗澡那些，都几乎都在一起，所以比较容易深入吧。
嗯，什么都讲得到。
对啊，
对，
我们跟那个谁500先生聊得蛮久的。
对，跟500先生聊得很久。
嗯，
营队中有一个人长得很像500，从宜兰来的一个孩子。
嗯。
那可是你们不觉得学校你可能认识他有一年？2年、3年的同学，
嗯，
你觉得不容易，那样的关系不容易变深的朋友吗？
也不是，就是感觉不一样。
对啊，
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不同的一个目的。
嗯，
就是以前就是也不是以前，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啊，那些同学可能要一起奋斗3年吧，可能中间有彼此竞争啊，彼此怎么样，然后有的时候。小小的勾心斗角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搞一些分裂，只是我觉得大家在一起的，因为过程跟目的是不一样，所以感觉是不一样。对，然后在营队里面那个就是可能应该就是完全开放，然后大家做好永远朋友那样，就是难讲啊，就是不一样，两种情况下是不一样。对，
所以营队结束以后，你觉得你跟营队的人可以做永远的朋友，听起来？
嗯，应该是这样。
我是觉得营队是为了一开始都嘛是为了合作，然后去认识那些人，而学校不一定，学校你不需要跟其他人合作，你可以做你自己。然后营队可能是大家为了某一个目的，然后去合作，然后去认识，然后可能这样子 感觉不同吧，
感觉不同。
嗯，
所以营队的感觉让你觉得可以很深入。
嗯，
好，这是营队之后的状况了嘛，哈、
嗯、
所以那营队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们觉得、嗯、你们觉得自己是很容易打进去吗？还是你们觉得第一天刚到你们心情是愉快的吗？
嗯，还不错、啊、因为那是我母校然后因为地熟啊，然后又有很多以前的同学，所以基本上是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在那小队里面因为认识的人，所以感觉有点怪怪。对，就是有一个以前的学姐，就是觉得怪怪，因为我们以前的关系是也没有很好，但是也没有怎么样，就是普通普通。但是到了那个营队我们要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那种感觉有点怪怪。
你奇怪的意思是？
就是
他为什么在我小队？
差不多，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不在会比较好。
一定。
可是你现在跟他还有这个奇怪的感觉吗？
嗯，还好。
还好。
对，没有一开始这么强烈。
那好，我们再回头想，第一天到的时候，
嗯，
你们几乎跟别人都不认识，对不对？
嗯。
那个小队里头的人。
嗯，对，几乎
都是不认识的。那你们在第一天跟人的互动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感觉还是很酷，我的印象里头不太讲话，然后、
嗯、
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志凯了。哇，一个金头发、嗯、金毛狮王戴着耳扣那但我也很少看到你们讲话。在你刚开始你觉得容易跟人建立关系吗？容易跟人变成朋友吗？在一个第一天
嗯，对啊，第一天可能要主动吧，主动，你只要自己主动的话比较容易去认识其他的人，你只要比较被动的话等着人家来跟你认识可能不容易啊，尤其跟我认识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会怕吧，也许
你要先表示出善意。
对啊，
对，因为我弟熟嘛，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还不错啊，就是因为环境熟，所以能够比较能够跟人家打成一片，就是会带人家去认识环境啊、
嗯。
对，所以比较能够跟人家打成一片。
所以这样听起来，所以志凯讲要主动啊，得一讲要有善意，表达善意啊。那志凯一讲，你外面看起来很酷，所以别人要主动可能也比较难，所以往往是你要主动哦。
嗯。
好，你觉得在音乐中你有没有主动？
比以前好多啊。
你的意思是说以前你参加别的营里头、
嗯、
可能没有像这个营这么主动、
嗯、
你原因出在哪里？你觉得
原因就放不开吧，
放不开、
嗯、
现在比较容易放开。
嗯
嗯，你觉得那个差别呢？为什么你现在比较容易放得开？
现在
嗯，为什么以前放不开？为什么以前比较放不开？
以前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比较不喜欢跟人家讲那些，因为这次我觉得我们这次营队分享成分非常多啊，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不容易讲出来啊，因为讲出来自己也会有些感触，然后我觉得放在心里会总比讲出来还好，因为我很少去跟人家讲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啊，然后这次营队因为分享身份，你不分享也没办法，还是要讲啊，所以讲了很多，然后大家你讲的越多，自己里面的心理感觉讲越多，人家会对你越多的了解，然后可能就会因为对你有了解，然后会比较容易成为朋友吧。
你是不是觉得你越讲分享越多，其实我这样讲，那个分享是因为那个气氛使得你慢慢愿意讲分享，然后你讲出来，你有觉得你其实是被接受的，
嗯，
好像被你这个小推支持你的，即便你讲一个你以前可能你不知道啊，一些不愉快的经验，但你感受到不是他们不喜欢你，而是他们你能感觉他在你分享的过程，他们好像是支持你、帮助你的，
嗯
嗯，
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是唯一没有参加过这个营队，我不晓得我觉得是幸福还是有点遗憾哦，因为不晓得是不是参加过营队完之后都要有这么深入的检讨啊，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问，然后还要去把那个感觉很清楚的讲出来，会不会变成一种负担了？反而是还是说王哥，你想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或是你想要探究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要让志凯或是德仪哦去把什么东西讲出来啊？啊，要不然就一个一个一个的问，我觉得换成是别人来问你，我觉得你不一定会回答呢。这是我的想法，说我要跳出来讲话了。
那个，我这样问的，就一看去看的，就是说，原来我们在我们有一个很，就刚那个营队经验，你们觉得是好的，你们有好的朋友了，然后你觉得可以交永远朋友，居然是五天而已哈，而且从不认识到认识，可在学校就不是这个样。希望你可以认他一年。
请问这营队是不是你办的？你要那么肯定这营队的价值跟成果？
是啊，我当然帮了忙了、啊。那我觉得有一点很妙，就是像志凯有提到，他以前可能没有像这次这么放得开。然后呢，所以放得开就是你讲主动啊。所以如果我的外表很酷，但我主动表达我的善意的时候，我容易跟人的互动是好的。然后那个结果是美好的，那结果就是你觉得五天我就可以交到很好的朋友，甚至觉得可以是很久很久的朋友啊。所以那个出发点就是我愿意放得开。那其实放得开，其实我蛮肯定我自己的，我觉得我是好的，我才会放得开，我才会愿意讲。还有就是我信任你，那当我愿意讲的时候，会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朋友之间就是要信任。你信任的话，别人你信任你的朋友，你才会把你自己的事情讲出来。假如有些许的不信任的话，可能他怕你会怕他把自己的事情讲出去吧。所以应该还要建立在信任的上面。
德仪呢？德仪好像都只点头哈，比较没有一些不是睡着了，是因为王哥一直把那个重点放在那个志凯的感觉身上。
他很少讲话，
志凯平常很少讲话，
所以你会
很少讲这种话。像这一类话他平常很少讲，让他多讲一点吧。
你认识多久了？
我们
一下想不起来，
暑假的时候认
识。
暑假认识的。你为什么会说他很少讲这种话？
他原本就是这样。
那他原本是什么样？是不是？
他原本就是把什么都藏在里面，什么都不讲的。对、
啊。那你呢？
我开始
上岁，
我比较常讲，所以让他多讲也好。
志凯，如果你是不常讲的，然后你现在开始讲，你感觉怎么样？就是你讲了以后的感觉，跟以前比起来，
感觉。
反正是好啊，不好啊，普通啊，非常棒啊，还是
有时候还是会有些不习惯的，
不习惯。
不过这样讲好像男生就女性跟男性啊、我差点要讲错话咬错字了啊，就女性跟男性在这个情绪的表达上是有一些差异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那种在教育的方式哈，本来就是让男性，一个小男生可能从小父母亲就会觉得说你是男生，所以你不要常常哭或是常常怎么样，正好在过程当中就是有被压抑住的。好，所以说像志凯他这样子有这么清楚的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德仪马上可以感觉出来他的不一样，好，或甚至觉得说愿意把机会让给他多讲。对，因为女生事实上是比较常常是会表达会分享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一票女朋友，然后喝个下午茶，我们可以讲天南地北啊，对不对？男生 我想男生很好一起去喝下午茶对吧，很尴尬对不对？所以有一个营队，然后那么深入的可以把这些话在一个那么放心的环境能够讲出来，很棒的经验。真的是。
你觉得这样讲出来，以前可能放心里很多感觉哈、还有事情，那你先把它讲出来，你觉得那个结果是什么？你讲出来以后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啊、其实没什么差，只是不要紧。你自己是让人家知道比较多，你可能人家会越了解你吧。其实对我自己没什么差，我觉得放在心里跟讲出来是一样
的。那所以如果下次再有一个音、下次你再有机会认识的陌生人、你还是会愿意讲出来吗？
有必要的话。
有必要，那个必要是受什么原因？是因为气氛还是？
对啊，气氛啊，或者强迫性的都有
啊。有一句话叫对牛弹琴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听的对象很重要嘛，哈，还有那个环境很重要。
啊、
要不然你那么深刻的分享，那么感动的分享，你都觉得你已经那个情绪这个大到像火山一样，别人让一副冷冰冰的。
对啊，最主要是气氛，
还有那个感觉，还有那个一起参加团队的那些，我想是互动或是磁场，真的都蛮重要的哦。王哥要继续发掘下去。
他那个气氛是什么？这个气氛是因为信念。你刚才讲的信念，
有时候是大家都讲
啊，对啊，必要
然后
啊，
大
家都讲，大
家都讲，还有那种在前面带领的人，他已经讲了这么多，会觉得说啊，我不讲好一点，对不起他的，所以有时候会这样想，所以会讲很多。
所以好像是不是因为有一个人开始，他相信我们这个小组，
对，
他开始讲，然后第二个人也是那样子的，很真的把他的事情讲出来，
会有一个人带头。
那这个时候你就愿意是打开来的，
嗯。像我们那小队啊，应该说大家都有一个默契，然后对彼此都很信任，都愿意讲非常多的出来，然后说，所以大家看就一个跟着一个吧，因为就是有一个带头出来，然后讲，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大家都分享那么多，应该他对我们信任，我们也会对他信任，所以我们会想的比较多出来，可能就是在我们那小队是这样。大家有一定的默契，
所以总有那第一个信任大家的人，
嗯，
那第一个愿意分享的那个人，可是他这样做的时候，你们的感觉是，
就是应该要把自己的东西也丢出去，丢出去就是大家都丢那些，然后大家都看到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藏在心里面，我觉得有些感觉你藏在心里面。是你自己的，但是有时候你讲出来，可能对别人，你可能不知道对他有多深的影响。有时候他听可能会觉得，这句话改变我的意思，可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对，有时候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吝啬把自己的心声说出来。
对。然后你分享完了以后，你小组都分享完了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很幸福啊，大家都把自己的话讲出来，大家都信任自己，然后大家都信任我身旁这些，然后会觉得说我们自己对他来讲是重要的，对，会觉得很棒，我们好像也参与了这些人的生命，这样，对，
觉得幸福。
我觉得感觉很好，
感觉很好，很舒服，然后感觉很棒，
对，
然后觉得参与了他们的生活，
对，
好，所以如果这样看起来，好像我们跟人的互动里头，如果我们这样看，从刚才我们讲说要主动，而不是被动，我跟人要建立关系的时候，第二个是善意，我表达我的善意，然后再看到就是如果那个我们建立的那个环境是信任的，所以假设有一个人主动的信任了我们，跟我们分享。那我们的关系就会互动是越来越好的，越幸福的啊！好，那你们愿意，假设下次再有个营啊，你们或者你们回到你们的那个青年会啊，你们自己的堂区啊，你愿意主动的表达你的信任吗？
我会，但是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回馈。
怎么说？
对，就是有时候我在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丢这么多东西出来，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收到，或是没有还给我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常常有点力不从心吧。只是我希望我能这样子做，继续这样子做，然后我觉得总有一天他们会开窍。对。
所以这样一个经验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营队的你在？你对中人和人的互动呢？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可能更愿意在你的团体里头，更愿意帮你自己对他们是主动？
对啊，像我以前就参加蛮多营队，有些东西我有些我觉得不太好的经验，我是不太愿意讲的。对， 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我自己藏着就好，不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我这么悲伤过。然后但是在这一次我觉得悲伤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让大家都一起跟你一起分享。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不会吝惜把自己的一些难过的感觉或是不好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这边我稍微可能要补充讲一个，其实是我觉得是那个环境让你觉得够幸运你才会讲啊。
嗯，
那其实这样讲啊，当你分享完了讲完以后，你们的感觉是被支持，所以你才觉得舒服，你觉得是安全的，对不对？
嗯。
啊，比如说某一个人讲一个悲伤的事情，他讲完之后，整个可能大家是愿意去支持他的，
嗯，
甚至于保护他的，啊，那个感觉，所以那个感觉使得你们的感情变得很深，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这边跟你讲，其实当我们分享的时候，不一定要讲你的秘密。
是没有讲什么秘密，就是不一定啊，有的时候。我以前会觉得说那些事情讲出来可能不会得到什么回响或者怎么样，有时候心里会想希望得到别人的支持，对啊，像这次我就觉得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对，
得到了什么？
其实我再回顾以前那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得到他们的支持，对，他们会觉得说嗯，你这样子做的是对，或是你这种感觉是值得被保护的或是怎么样。对，
嗯，通常我们这边在谈的是一种经验啊，一种经验就是说，因为你们是从参加最近的一次营队里头五天大家生活在一起，好，然后因为有同样的宗教信仰，有一个特殊的气氛，然后再加上老师的带领，然后成员之间呢可能年龄差不多，背景差不多，所以很容易建立起那样的一个气氛出来。好，在那个气氛里头呢，会被刺激，会被挑战，然后也会引起一些过去的情绪，所以他有那么多一些深刻的感觉啊。然后再经过王哥这样子不断的抽丝剥茧，把你们这样子整理出来那时候的感觉。可是我想这样子一个经验，对很多人来说不见得有，他的生命过程里头不见得有这种亲密的经验，他可以在这样的生活里头去把自己那么安全的放出来，那么深刻的情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可能别人没办法接受的。他比如说像志凯，他平常表现得很酷，他突然有个很比如说悲伤的情绪，或者他开始流眼泪，我反而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这是很正常的啊，对不对？你在学校里头，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这样，别人平常看你这个酷哥，然后突然你这样哦，好悲伤啊，看到听到一首好歌你就开始很感动，你同学会没办法接受你。所以我想我们讲的状况不是营队里头的情形，而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把我们这些得到的经验好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对不对？王哥，对不对？王老师，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他就其实就我刚一直问的就是说，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嗯
啊，那个经验是感觉是幸福的，
对，是安全的，是信任的，可是东西不是每天都发生的，
对对对，可是呢，我们经验过这个幸福，然后那个幸福的开始呢，是经过有些人开始分享，有人照你讲的是有人主动表达了善意，然后制造了信任的一个环境。那好，有了这样的经验，所以我要问，刚才你们也分享的那个经验是美好的，是幸福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愿意去制造这个幸福啊？那如果愿意，你们愿意回家哈？
嗯，
对你们家里的人是主动的表达你的善意，是信任他的，为了得到这个好的经验，
看情况。
为什么？可以看情况。你的意思是？
我常跟我弟吵架，有些事情，有些对他的感觉，我都会放在心里，不一定会跟他讲。只是我觉得，我那天回家，我会跟他讲很多。对，我一直把我弟看成小孩子。对，只是我那天回家，我突然觉得说，他其实也长大了很多。对，只是也不是什么事都会跟他讲啊，就是有一些以前不会跟他讲的事情，会跟他讲。对。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就听啊，然后他跟我说他那天做了什么事，对，其实也不错。
就因为你分享你的经验，然后他听，然后他也分享他的，做了什么事，所以好像如果照这样看，我们如果主动把他善意，我们就信任对方，是在我们生活里头，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经验去面对我们学校生活、家庭生活，我们是比较有可能建立很多很好的朋友。
嗯。
那志凯，你会这样开始在家里吗？
不会
啊，为什么？
还有一些顾忌吧。
有什么顾忌？
因为，对不起，我要插话了。因为他的经验，他得到的那种幸福、温暖、信任的感觉，他的家人可能没有。所以当他去用这种方式去跟他家人互动的时候，他们家人会不习惯，甚至不知道，这是我的想法。所以他可能也会觉得说，跟家人就是按照我习惯的模式跟他们互动。那当然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催化剂，从你慢慢小小的改。对啊，我相信他一回家如果一抱着他老爸亲说，爸我好爱你，妈我好爱你，我想你想死了，他们会吓一跳的，对不对？所以这种生命经验啊，是每个人有过，但是怎么把它放出来，这是另外一个大学问呢。王哥你有过吗？我就不相信。
有
你参加完一个回去后就这样子跟你妈妈，
我就抱了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就吓一跳啊，是吓一跳，然后我妈没有对我讲什么，我妈跑去问我爸
他发生什么事了，
对我们家大儿子发生什么事，然后我爸说什么事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可是呢他是惊讶，但他的脸是笑的，
所以他们还是喜欢的。
他是脸是笑的。然后我去抱我爸的时候，我爸也是很惊讶，男人嘛，不太容易表达。可是我就跟他讲说，我小时候每天最高兴的时候就等你回来，然后你回来的时候，我就会把两个手举起来，跑着要你抱。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你只是抱了我。我爸就记得那个没有错，他后来就很高兴把我举起来，然后我就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没有抱你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不抱我了。所以那个，可是经过那个说了以后呢，我跟我爸妈的关系就是没有讲一大堆道理，没有什么，可是那个感觉变了，你知道吗？所以志凯，你可不能回家跟妈妈、跟爸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比如说你主动的对妈妈表达善意，或主动对妈妈体贴一点，
跟我妈比较容易吧？
跟妈妈容易，对不对？
对啊，
比如对妈妈温柔一点，
我爸。不可能啦、啊、然后我弟妹又还太小。
你妹不小啦、
啊。可是我妹她不会想那么多啊，我妹可能就是个性那脑筋比较死，她不会想到那么多。
她比你更酷。
不是比我更酷，就是她
神经比较大条。
对啊，就神经比较大条，她不会思考那么多问题。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是用这个方式去照顾她。
对，我现在终于懂了啊！王哥今天真的花了好多的精神心血，非常仔细的聆听啊，志凯跟德一的分享，然后尝试着做这个整理，然后分析归纳啊。它的重点就在于说，我们有了这些生命美好的经验时，我们要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别人。我知道很难呐，可是呢，我们都要试着去做，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对不对？才会天下一家太平万事。
当我们这样对爸妈妈的时候，他们就会更窝心的对我。
这是重点，我们非常谢谢王哥今天精彩的导演，谢谢志凯德一的分享啊、哦！节目进行到这，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拜拜。